可以突出，也可以叫一些
并不是因为感染性的疾病而死的人，他的一些器官可以移植给别人，但是这些科学的尖端成就很取决于一个要点，就是时间问题，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些器官才能移植，这个阻死的心脏才能复苏过来，时间很重要。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那个道理是什么？这就是医学科学的原理。原来死亡，身体的死亡有一个很严重的步骤，我们称为临床死亡和生物学的死亡。临床死亡就是生命器官的功能消失，比如说心跳停止、呼吸停止、神经反射停止，这叫做临床死亡，它已经没有生命的表现，没有生命的能力，但是它还有生命现象在它的细胞里头，这个过程还能坚持48个小时，甚至于72个小时。所以在这个时段之内，我们可以把它的器官拿出来移植给另外需要的人，所以这个生命啊还有一个片刻的存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身体的生命它的死亡有一个过程。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植物也有这个原理啊。我们看到一个盛开的花卉从树上或者它的棵株上被砍下来插在瓶子里头以后啊，还有一段时间的宣言啊，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花是活的了，它是死的了，因为它已经脱离生命的机体。然而脱离生命机体已经死的这个花卉还有一段生命的表现，那是它最后的机会。无论是身体的复苏，无论是花卉的能够仪式的选验，都是他生命的最后机会啊。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一个生活常识，也不是一个医学常识，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惊叹，非常严重的警告。弟兄姊妹，这个原理要告诉大家，要珍惜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懂不懂我要说的话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是神给我们最后的一刻，我们人类的生命已经人人都承认有生就有死，这个不是逻辑的原理，这个不合理。有生不是必须有死，生和死不是一个概念，死是强加于生命的，死是生的破坏，所以死和生不是同义语，不是说有生必须有死，那不是的啊。死的现象第一个过程是生命机体脱离了生命的根源，正如同一株花从树上或者是棵株上被砍下来被剪下来，它脱离生命的根源，那就是死，这个道理很清楚。那我们人类为什么有死？因为我们人类脱离了我们生命的根源，人类的生命根源就是神。不管你是不是无神论者，你得承认你有死，你得承认你那个生命就是因为脱离了生命的根源，所以有死。当我们脱离生命根源以后，创世纪告诉我们啊，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长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生命还可以存在一百 20年，大家注意这一句话没有？这就是神给人类最后的机会。120年，在1976年，我在国内的时候，看见一个很简短的科学公报，日本的科学家发现一个公理，一个公式，就是生命细胞的分裂的次数乘一个常数，这个极就等于这种生命的最大的生存年限。这个原理已经被科学家公认，根据这个原理，人类的最大生存年限就是120年。这个科学发现是1976年人类发现的，然而在3000年前圣经上已经公布了。弟兄姊妹，120年是神给我们脱离了生命根源仍然能够存活的人最后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世上的人，这是神给我们没有真正死亡以前的最后机会。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世上的人，这120年都是我们整体生命的临床死亡，还没有到细胞死亡。所以啊，我们的生命这个死的过程有：第一是灵死，灵魂的死亡就是脱离了神，脱离了生命的根源。这就是我们120年活在世上这个阶段，这个所谓的生命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生死，然后如果在这120年当中，我们不能利用这个最后的有限机会解决我们这个死亡的大问题，从而得到真正的生命，从而得到我们生命最后关头的抢救，那么下一步就是永死。这很重要，这就是科学。弟兄姊妹，这就是最严肃的科学，最真的科学。再说一遍，当我们人类因为犯罪离开了我们生命的根源，就是神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灵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120年，是一个临死的人，是一个临床死亡的人，是一个必然面临最后永远真正死亡的人。这是神给我们最后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得到心脏的复苏，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得到生物学的移植，移植新生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失去这个机会，我们面对的就是真正的死亡，圣经上叫做永死，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你今天有一个新的概念了吗？生和死的概念你清楚了吗？啊，再说一遍，当我们人类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在第二讲的时候，死它最大的效果，最大的毒害，就是使我们脱离跟神的关系，这就是灵死啊。所以我们生活在世上的人都是灵死的人，都是啊临床死亡的人，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得到复苏。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当中赐给我们抢救我们人类的方法，救赎我们人类的方法。这个救赎可是最紧急的关头。96年，我有一度几天回到国内啊办签证。那个时候我的老二做泌尿科的大夫啊，国内有很多的机会，我只能这样说，取得肾脏移植，年轻的人，健康的人， 或者偷了钱，或者是打了架，就要拿起枪毙。这样的人的肾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我的儿子就有这样的任务啊，赶到现场，用最快的速度把肾脏拿出来啊，可以卖很多很多的钱，那是国家办的，一定要赶在时间前头，这个肾脏才能移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这最大限度120年当中，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机会，叫我们能够被移植进入一个真正的生命当中，这个关头是最紧张的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要讲十字架的道理第三讲。主耶稣钉十字架，放到开头。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消灭了死权。所以今天我有意的选择了这个因他活着。今天不是复活节，要唱这首诗，这里头选用的就是一句话，救主耶稣为我们战胜了死权。主耶稣钉十字架，消灭了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上一次我们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消灭了罪，今天我们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消灭了死亡。弟兄姊妹，死的意义，死是生命的仇敌，因为有死，生命就失去了一切的意义和价值。死打破了爱情，撕裂了家庭，死践踏了成就，破灭了希望，死嘲弄了幸福，粉碎了喜乐。死亡是人间的财宝，沦丧为游民，使美容和健康化为粪土，使乐园变为尘世，尘世变为阴间。一切的生命的意义，在死亡面前都等于零。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期待越大，死亡带给我们的悲愤痛苦就越深。死的破坏性是没有人可以消除的，死的邪恶的权势是没有人能够制胜的，没有科学家可以制胜死亡。科学家可以使我们的心脏，使我们骤然停跳的心脏再复苏起来，但是不能够挽救我们最后的死亡。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消灭了死权。今天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当中看看主怎样为我们消灭了死权啊！我们看第一，死的来历。创世纪第二章16节到17节，能不能从开头啊？好，开头我们看，耶和华吩咐他所造的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关于神为什么设定这个规律，不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历史的事实。当神创造了我们人类，把我们人类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提供了一切的生命需要，使我们可以随意吃。这个随意吃包括园子当中的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神只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没有说生命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神说这一切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弟兄姊妹， 神给我们的规律是有界也有命，有可为有不可为，这就是最大的逻辑规律，最大的伦理规律，这是真理。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随意吃，随意吃我们身体的需要，随意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但是神也命令我们，我们有一棵树上的果子，这是我们很容易做得到的啊，我们没有这个需要非吃这个果子不可。神说，若是你吃这个果子就一定死，这是神的规律啊。人类为什么会死亡，人类为什么会犯罪，并不是因为这棵树上的果子有什么毒素，而是因为人类不听神的话，这个很重要。当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人就割断了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注意，撒旦的工作就是第一，要让人跟神的关系割断。罪的势力第一步并不是什么不道德，第一步是使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重生得救的有生命的基督徒也要注意的。撒旦天天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先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被割断。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陷入罪中，因为他割断了我们人类跟神的关系。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这里说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死，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同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往底下看，我们从创世纪和罗马书我们可以看出啊，死的领导世界就是因为罪，而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不听神的话，这就是死的来历。神创造了生命，神在创造生命的同时也提到人类生命有死的可能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是一种可死的生命，是一种 mortal life 啊，并不是一种不可死的生命。由此可见，这个生命，我第一次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会面的时候，我说到两种生命啊，我们肉体的生命并不是最高级的生命，并不是神创造的最后的最高级啊，并不是神创造的顶峰。神创造的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到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啊，那个是在旧约，在创世纪里头生命树所代表的啊。但是人类没有听神的话，听了魔鬼的话，于是就吃了神禁止他不可以吃的树啊，于是就带来死亡啊。这里告诉我们，不听神的话就是罪，罪就带来死，这就是死的来历啊。然后我们看死的过程啊，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这里说到，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120年是一个临死的生命，是一个临床死亡的生命啊，是一个不真正活着的生命。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往底下看，好，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或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我们可以看，从这些经文里头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与神为敌的言行心思啊，一个脱离与神的生命关系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可怒之子。这就是我们今生肉身仍然活着的这120年的真正的状况，这是一个临死的生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啊！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呢？我们请看启示录，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往底下看，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最后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姊妹，这个记在生命册上，就是我们心脏复苏，就是我们的气管移植，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弟兄姊妹啊，这个是死的过程啊。我们看到死的过程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希望啊，临死生死，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死。最后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看主耶稣如何为我们消灭了死亡。第一，他担当我们身体的刑罚。彼得前书，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担当了我们因罪而应有的身体的刑罚。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电影啊，主耶稣受鞭伤，主耶稣被鞭打，有人说那太残酷太血腥。是的，那非常血腥。弟兄姊妹，这个血腥的事实都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这个血腥的毒打。身体的刑罚跟我们身体的罪是必然相连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鞭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受鞭打。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的死亡。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了我们身体的刑罚，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往底下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担当了我们灵魂的罪责。灵魂的刑罚就是遭到神永远的戾气。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是身体的伤害，身体的死亡，更重要的是也为我们的罪遭到神的戾气。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读圣经不是读一个文学， 读一个结构，要看那个重要的事实。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身体的灭亡，也担当我们灵魂的永远灭亡，遭到神的弃绝。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身体的罪恶的结果，也担当了我们灵魂的罪恶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替我们承担了身体的死，也承担了我们灵魂的应该受的永远的刑罚。弟兄姊妹，你想到这个最严重的事实吗？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些现象说明，一方面说明主耶稣的死太重大，惊天动地，神的儿子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更重要的意义是积极的啊，大家注意，当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身体的灵魂的死亡的时候啊，他就为我们打开了通向神的道路，使我们与神和好。大家看到这个对子，就是天门九阴除人闭，福禄全由神子通，这又是康熙皇帝写在北京南唐的一个对子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宣武门那个南唐，大家就会看见康熙亲笔题的这个字，天门九阴出人地，福禄全由神子通。这就是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身体和灵魂的罪的刑罚的时候，担当我们罪的死亡的双重的效果的时候啊，身体的死亡，灵魂的死亡，主耶稣都担当的时候，就为我们打开一条出路。这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殿里幔子就是圣所到至圣所的啊分割啊。这个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血，非常战惊恐惧地进入至圣所，每年一次，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啊。这说明在神和人之间有根本的阻隔。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换句话说，神因着主耶稣的死打开了我们通向他的道路。这就是他为我们打开了通向神的道路。往底下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影子们，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神的儿子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啊。所以有一首诗说，万古磐石为我开，万古的磐石救主耶稣为我们裂开了他的身体，是我们能够通过他被裂开的身体进到神面前。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消灭了死权的经过。再往底下看，以弗所书这里说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跟圣灵的关系是一个救恩的生命关系。不要把圣灵当作你在教会里头炫耀自己的本钱。你是被圣灵充满的，你可以说方言，你可以行神迹，你可以一伸手就救别人倒下去。圣灵跟教会的关系不是那个样子，圣灵跟教会的关系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是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换句话说，我们又得到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得到了新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重视圣灵，我们要信圣灵，我们要接受圣灵。这个圣灵是神给我们的新生命，这个圣灵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死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弟兄姊妹，要在圣灵面前很虔诚，要跪下，不是在那里蹦蹦跳跳，要跪下，要跪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下，说主耶稣，因着你钉十字架，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不但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重新和好，而且神又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生与死的道理了吗？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就是不单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我们的死的问题根本解决，是我们有重新得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最后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不死的生命。亚当的生命是 mortal life， 是可死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 immortal life， 是不可死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是没有死的生命。主耶稣就是通过钉十字架，要把这个生命赐给一切信他的人。所以有些朋友说，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得生命？这是不是太怎么让我们生气？弟兄姊妹，不是让你生气，是让你得生命的。你要接受这个新生命，唯独依靠钉十字架的耶稣。你只有信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你才能得到这个生命。听着没？我今天只能用很短的时间说最重要的话。圣经上常常说真正的生命，那就是说我们现有的生命并不是真正的生命。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跟死没有关系的生命才叫做真正的生命。弟兄姊妹，对不对？生和死是两个概念，有死的生命不是真正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是有死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生命。不要老是看重这个生命。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为主的缘故愿意把这个生命舍掉？因为他有了一个不死的生命。弟兄姊妹，你今天还要为你的孩子去生日的 party 不愿意到礼拜堂里头敬拜这个赐给你不死生命的主吗？如果我说这个话是有人 就生我的气的话，我不觉得遗憾。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使我们得到一个不死的生命，你看见没有？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后，他那个身体还是有限的身体，是有时间限制，有空间限制，所以他到撒玛利亚西加城的时候风尘仆仆，很疲倦，很饥渴，要问别人要口水喝。他有时间的限制，有空间的限制，他是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啊，他是一个完全的真人。当主耶稣这个身体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在世上又停留了40天，这40天他充分地展现了他那个新的生命，他那个不死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如果注意这个不死的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什么，还受不受时空的限制啊？当门徒们关起门来在屋子里头悲伤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开门的过程就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啊！主耶稣再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为他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他可以升入高天，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因为他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他无所不在，他今天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主耶稣就是要把这个生命在我们的有限的日子里头移植给我们。弟兄姊妹，你听见过这样的福音吗？你明白这样的福音吗？啊，主耶稣就是这样把死权为我们消灭，要把不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一定要叫我们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当中抓紧时间来得到。你还敢不敢赶末班车？你还敢不敢等我儿子长大，我好好的发热心，现在我要伺候伺候儿子。你还敢不敢轻视你所度过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你最后得抢救的好机会。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主给我们的好机会，让我们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我们消灭了死权，赐给了我们新生命，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我们看最后一处圣经啊，哥林多提摩太后书，请看提摩太后书，能找到没有？提摩太后书第1章9至10节，找不到。好，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也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主耶稣就是这样科学的、逻辑的、事实的、伟大的为我们消灭了死权，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不要在那里争这争那，你是一个真基督徒，要争分争秒地传十字架的福音。 你是一个真基督徒，要争分争秒的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叫他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理何等重要的道理啊！Paul， 你最好给我放一放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至十节，能找到吗？哎，好，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就是不死的生命、无罪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看第二处圣经，约翰福音，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给尼哥底母讲重生的道。重生的道就是从人子从地上被举起来开始的。什么是叫做重生的基督徒？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下认罪悔改的基督徒。罗马书，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往前看啊，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都是罪的规律啊。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今生这120年你要注意，这是规律啊。往底下看，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再看罗马书，这罗马书第八章啊。最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经上也是，注意这是最重要的结论性的一段，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个有灵的活人或者有血气的，末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成了叫人活的灵啊。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亚当，第二个人，那亚当是属土的，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他是从天降世的，主耶稣是从天降世的。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往底下看，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读，这是最值得我们欢欣鼓舞向神献上感谢的。一同读，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修坏的不能承受不修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魔术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修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修坏的总要变成不修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往底下看，这必修坏的既变成不修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重复这一句话，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注意啊，圣经上说到弟兄的时候，希腊文弟兄姐妹是一个字啊，所以很平等。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多主攻，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犯罪的、败坏的，我们这人生的罪的刑罚，不但担当我们今生的肉体的刑罚，也担当我们灵魂的刑罚。你替我们被神弃绝。亲爱的救主耶稣，你为我们做完全了，所以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你为我们成就了永远完全的救恩。感谢救主耶稣为我们战胜了死权。救主耶稣，求你今天把你十字架的救恩昭示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听，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跪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下，将我们的罪都交给主耶稣，就是把我们的旧生命交给主耶稣，让主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非常谢谢牧师董事长的给我们当时比较大的帮助，我们更明白耶稣的救恩。